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哇，9月14号啊，大家是不是呢心都已经飘到了假期了？下个礼拜我们有中秋节假期啊。
对的，明天就要放假了。嗯、
对，亲人都回来了，哇，我们好开心啊。不过呢，我知道呢，有的时候亲人回来，一方面开心，一方面呢就觉得
怎么样，
有一些家庭的难处就摆上来了，对不对？但无论如何呢，亲人能够团聚呢是开开心心的。那特别是呢，我知道我们很多的残疾朋友呢每天都待在家里，会很想念呢在外地工作或者是外地求学的家人亲人们。那趁这个中秋佳节呢能够团聚也是好的。
没错没错，而且呢中秋佳节呢我就很喜欢，因为呢美食很多啊。你看比如
你只想到吃的吗？
是的是的，比如说呢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蟹、
哦、
大闸蟹。
嗯，
可是呢很可惜、啊、
你是不能吃的，因为那是非常寒的。
没错，而且它很容易让我过敏。
嗯，
因为吃海鲜类嘛。
所以你看看就行了啊、想想就行了。
可能吃个腿行不行？
也不行。
蟹腿。
对。我觉得呢我的自律性还比你强一点。好，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介绍自己啊，在这个中秋节前夕周末时刻跟您共度这一小时无限飞行号的是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对了，刚才呢新田就说啊，这个不是中秋节而是秋天，就想到呢大闸蟹。
对的，
这是江南这边呢秋天呢非常风行的食物啊，那很多的大闸蟹出厂了。我所谓的出厂呢，它不一定是从水里出来的，
它可能只能打横走了。
对，那有很多的吃法。那文慧呢就知道呢自己可能不太行吃这一方面的。第一方面吃起来真是麻烦，那如果你要吃别人弄好的那又好贵。那第二方面呢也很容易呢过敏，而且呢秋天还是另外一个当季水果叫柿子。
嗯，柿子。
对，那您知道呢这个蟹跟柿子呢最好不要一起吃。
哦，是听过这样的说法哦。
嗯，所以呢如果你让我选择，我当然就选择健康一点的哦。就是呢吃柿子嘛，对不对？
对的对的，吃柿子啊，就是不吃蟹，吃柿子。
对。
还文慧老师还有啊，可以吃什么？吃水梨。
对。
秋天也是很棒的水果。
苹果也是啊，因为在北方呢应该就是秋梨啊，或者天津。
山东的苹果。
对，山东的苹果，其实山西的苹果也是很好的啊。然后呢还有天津的鸭梨啊这些，还有柿子。柿子真的就只有在秋天的盛产，之后呢就会做成了柿饼。
对，
非常非常的美。但是要提醒大家糖分很高啊。那么说到呢这个中秋佳节，其实最靠近的应该是月饼。
嗯，是，
对不对？
我就一直没说月饼。
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月饼呢其实我们明天就会有李医师的问诊。
哦，
然后我稍微透露一点，这个月饼是不能多吃的。
嗯，但是我们可以说自己喜欢吃什么月饼吧。总不能因为李医师会跟我们科普月饼的情况，我们就不能说自己。
文慧老师您先说喜欢吃什么月饼。
那其实呢我尝过很多地方的月饼啊。那广式月饼或者说呢就是粤式的月饼，那真的是挺好吃的，因为它有莲蓉，
是
那么莲子做成的这个莲蓉嘛，那还有就是里头有蛋黄。对，那真的是热量奇高，但我就喜欢吃它那个蛋黄。那还有就是呢它带给我美好的回忆，就是很多年前呢我们的团契啊，真的是在中秋节的啊，我也记得是周末，也是星期六，我们到一位弟兄家，在他家呢应该有十几个人，我们
做月饼。
对，我们做了100多个。
好厉害、哦、
然后呢我们做好之后呢，弟兄啊他就马上把其中的50几个拿回教会分给我们的传道同工。
哇，
所以真的是美好的回忆啊。
是是，
那文慧是负责教他们怎么做。还有一次呢是约了我们电台的同工到文慧家去做月饼。
那为什么今年没有约我们同工到文辉老师家做月饼呢？
你知道人懒了，什么就做不起来了。
而且现在也为了健康着想呢，就我们别吃太多月饼了。
对对对，但是你如果问我喜欢吃什么月饼呢，我最喜欢吃的是我老家的月饼。
嗯，就是怎么样的？
在台湾成长的，我们的月饼呢，它的皮呢是一层一层酥酥脆脆的，
哦、
然后里头呢是
芋头，
不是，我们里头呢不是莲蓉，而是呢、嗯、绿豆沙，
哎，
对，绿豆沙，
嗯、
然后呢有那个馅儿呢是有瘦肉，然后有肉松，
嗯、
然后呢有油葱。那吃起来呢，甜甜咸咸，甜甜咸咸，
嗯，
我们叫绿豆碰。
哦，
对，那个是呢，我喜欢吃的月饼。如果你问我，因为从小就是吃那个月饼长大的嘛，对不对？
那
家乡口味
是，那我也要说一些家乡味儿啦。我是这个广东人嘛，那从小吃的就是这个广东的月饼，就像文慧老师刚刚所说的。那还有什么是我喜欢的呢？当然喜欢现在新兴的一些月饼，也是从广东出去。
冰淇淋月饼，
就是这个
冰皮月饼，
对，冰皮月饼嘛，也是从这个广东出去
的嘛。我告诉你。你馅儿没改进，你一样是高热量，对不对？虽然皮变成冰的了，但是里头还是蛋黄，还是莲蓉。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月饼呢，我们虽然不可以多吃，但是回忆总是好的嘛。
对，
我还回忆起呢，以前小时候中秋节呢，在这个广场上呢有猜灯谜的活动。
对，
就是吊着一个个灯笼嘛，然后。这个上面呢就会有这个谜面，
是我告诉您、我觉得呢可能听众朋友家人可以指正我啊、
嗯、
我觉得这是只有在广东这一块，因为猜灯谜呢是在元宵节，
对对 对,
对, 对，
北方是元宵节，对不对？
哎，北方或者我觉得江南是不是也都是元宵节、
哦、嗯嗯，
那只有来到了广东这块啊，
突然变成中秋节。
对对对，
要猜灯了
啊。明天我们还会说说呢，这个在广东这块的中秋节、嗯、可能跟北方的中秋节跟台湾啊我的老家的中秋节又不一样啊、嗯、好了，中秋节说到这我们应该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吧。
节目的内容呢依然非常精彩啦，是我们的诗篇导读作为我们的开场啊。
嗯，
今天呢读到诗篇的71篇19到21节，短短的不长的3-4节左右、嗯、那我们就好好的读起来。然后呢再是我们的拐杖笔记，由我们祝林老师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凡事感恩的生命就像他一样啊。
对，然后呢接着就是呢我们的听众关怀热线，那么今天分享的是长弟兄、嗯、还有呢哎，我们的栏目啊，因着
回来了，
对，因着帕运321停播2个星期，大家想念吗？就是健康马起来回来了。好，现在我们先一起安静下来，听我们的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1篇19到24节。
神啊，你的公义极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再活过来，从地的深处救我上来。你必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谢你，称谢你的信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要欢呼，我的性命就是你所救赎的也要欢呼。我的舌头也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
上帝将使我复兴。诗人在征战中经历了仇敌的嘲笑，在急难中经历了信心的呼求，现在里面的属灵之火又一次被点燃，他在上帝面前的信心再一次被激励。 他虽然经历了重大急难，但他所仰望的上帝不会不顾念他。上帝从地的深处把他救上来，使他经历复活。诗人信赖上帝至高无上的智慧和爱，他明白这一切的发生最后都是为了要复兴我们的生命这个终极的目的。借着深化我们属灵生命的爱、智慧和喜乐，也借着消灭所有的死亡和黑暗，我们最终可以和他一起掌权，一起治理这地。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的嘴唇满了赞美，他的言语充满真理，那些曾经谋害他的也会报愧蒙羞。愿意正在听广播的弟兄姐妹也能散发着这样的馨香之气。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公义、是慈爱的神，你也是行大奇事的神。从年幼到如今，虽然我们会多经水火、历经极难，但有你的同在就不害怕。感谢你借着这些水火极难历练我们更刚强，也更像你。主，求你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因着年龄的增长而骄傲，觉得自己有阅历就轻看身边的人。求你带领我们常常学习谦卑，有一颗温柔受教的心。主，求你扶持我们，拿走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不因着年龄的增长而失去安全感，白白加增忧虑。我们的依靠不是强壮的体魄或是才干技巧，而是你这位领我们走出水火的神。主，我们愿意明白，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从年幼到如今，你忍耐着我们的怠惰小心，你宽容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罪愆。我们感谢你，也愿意我们的耐心可以在你的大爱里有所成长。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你用真理和亮光引导我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祝愿亲爱的听众家人
花好月圆人团圆，
主灵欢喜乐开怀。
我们的月亮一定圆，一家人今天来团圆。我们的月亮一定圆，手牵手我们心相连，手牵手牵成一个圆。
良友电台陪您一起
过中秋。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56，凡事感恩的生命。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所服侍的福音机构有一位患有小脑萎缩症的弟兄，从他的生命我看到一个凡事感恩的生命。弟兄从小就是一个无神论者，生于基层的家庭，长大以后就拼命的工作，希望可以往上爬。他努力的工作，后来买了房子，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就在他生命最得意最幸福的时候，好景不长，他给确定患上了小脑萎缩症，一个不治之症。这个病会影响到人的行动、语言和各种的能力，最终会长期卧床，不能言语，吞咽困难，不能自理。得知患上这个恶疾，弟兄感到晴天霹雳，而且逼不得已要放下工作，实在难以接受。就在这艰难的时刻，女儿所就读的幼稚园所联系的教会邀请弟兄一家三口回教会参加崇拜，弟兄因此有机会接触福音。在教会里，他强烈地感受到每一位教友都喜乐地去面对生活，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告诉他，神有大能大力，可以医治他的病患。起初他半信半疑，但是思想上又希望这是真实的，于是他继续地寻求这位天父，继续上教会敬拜神。在他寻求神的这一段时间，确实地经历了很多的恩典。在他已经不敢想象自己可以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候，神却为他预备了一份保安人的工作。近年来，他在建筑地盘当保安，酷热天气之下，每时每刻都大汗淋漓。有时候我以为大雨可以让气温下降，让他舒服一点儿，谁知道他告诉我，
下雨天更辛苦，因为我站岗的位置是没有遮盖的，下雨我要撑伞更加费力呢。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感恩可以工作，只要我可以工作一天，多么辛苦我都感恩。病患初期，我的语言困难，信主以后，我每天努力地读圣经，所以现在我讲话流利多了。
听着弟兄流利的讲话，我难以想象他以前言语困难的状况。神迹不是变魔术一样的发生，让他突然说话流利，但是在弟兄努力阅读神话语的过程当中，得到锻炼，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每当和弟兄谈话的时候，总能听到他引用圣经，都是充满鼓励、安慰和启发的经文。弟兄信主以后，无论是生活上大小事物，都经历到很多基督徒的帮忙，包括鼓励他去看中医，并且愿意承担他所有的中医药费。他的牧者带他去看中医的时候，基督徒医师甚至不收医疗费。这一切都让弟兄真切地感受到神对他的看顾。神的医治不是让弟兄的小脑萎缩症奇迹一样的消失，但是神在弟兄生命跌进低谷的时候，让他透过女儿上的教会，遇上许多的基督徒给他关爱和帮助。这一切的经历都让他切实地相信耶稣福音的大能。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现在他除了克服病患软弱努力工作，他还坚持每一天参与教会的晨祷会。他热爱祷告，努力读经。弟兄也积极服侍，参与教会每年的关怀行动，参与教会的步行筹款。他在小脑萎缩症的病人团体里也努力带领病人朋友信耶稣。他也乐意到教会分享生命见证。记得他跟我说，
我讲见证是不用稿子的，我随时都可以讲出感恩的见证。
每一次信仰小组见到他，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他都是带着一脸的平安和感恩的笑容，把荣耀全都归给爱他的天父。看着他的脸容，听着他积极感恩的分享，
无论我自己面对着怎样的担子和艰难，都可以给他感染，放下重担，交给上帝，献上感恩。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生活里面对的挑战艰难可以有很多，病患软弱的我们，苦难可以加倍的难熬，但是主耶稣给我们安慰和应许。哥林多后书12:9-10，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面对苦难，我们是愁眉不展，注目于所失去的东西，还是转眼看那一位为我们经历艰难、胜过苦难、同行施恩的主耶稣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鼓励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这一位小脑萎缩的弟兄单纯感恩的生命成为我们的鼓励。无论生命处于任何的境况，愿我们都以感恩的心靠主跨越，用信心经历更多的恩典。
你恩典永不止息，你恩典永不落空，你能力在人软弱显得完全，你恩典永不离弃，你恩典直到地极，你恩典会让我永伴随着我。
耶稣给我们安慰和应许。哥林多后书12:9-10，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生活总有失落，无奈总是重蹈覆辙犯错，但你恩典够用。
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鼓励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风风雨雨的时候，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无论是下雨天、酷热天、洪水泛滥还是干旱无水，愿你相信并且常常经历生活里的春夏秋冬，生命里的高低起伏，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滋润着你的生命。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
谢谢我们的祝玲姑娘在拐杖笔记里头的分享。您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这是9月14日星期六周末傍晚6:00-7:00播出的节目。有新田还有文慧在这里，哇，充满感恩的生命是最幸福的生命。
我想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非常喜欢祝玲老师的栏目，然后呢透过他的栏目呢也去反思自己的生命，也去反思呢自己日常的生活当中，诶，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恩典呢？我们还需要怎么被神去修剪呢？就是应该是2周前嘛，我们祝玲老师的分享呢就讲到植物的生长。那在这个讲完以后呢，很多的听众家人就回应了，包括劝慰子、玉成还有小静呢。
哇，
西福月
是是是，那可见我们当中呢这个种植专家还不少啊。
对，
那他们也是透过祝玲姑娘的分享，哇，他们呢有很多的自己心中的一些感受，那透过这些感受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呢大伙儿呢真的是对生命的成长有很深的感悟啊。所以我们的祝玲姑娘呢也回应了，她说，劝慰子、西福月、玉成、小静，愿我们都像仙人掌小仙，乐意给上帝修剪，谦卑扎根，茁壮 成长，开枝散叶，多结果子。谢谢祝宁姑娘的祝福，我相信呢，我们的劝慰子西福月还有玉成小静都领受了。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是我，你好。
你好，你好，长弟兄。
是，
弟兄啊，听您的声音好像您是有一些事情在担忧，是吧？
对。
嗯嗯，
就是我前一阵子的时候吧，就是听那个季凤文牧师的信息，然后那个教会里很多人都不让我听嘛。
嗯，
但是呢，就是我就觉得他生命很好什么的，就没听他们的，就一直在听，然后就说是我忘了，就是说是他是哪一个信息了，然后就是说是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罪什么罪，就是说是那个一旦开了口，然后就是永不得赦免怎么着，然后我就抓住他这句话了，老是就是在这个脑子里面，就是说是动不动就出来这句话，我这句话就从我心里出不来了，就是老是转转转。
嗯，弟兄，您可以再把您刚刚说的，就是哪一句话呢？特别击到你的心，然后一直存在您的心底是哪一句话？
嗯，季凤文牧师说，他说别的罪吧，就是骂人啊，就说是这个或者出一些这个不好的话什么的吧，神都可以赦免。
嗯，
但是呢，就是说唯独这个咒骂神，说是圣灵是魔鬼怎么着，主是魔鬼怎么着，就是说一旦出了这句话，就永不得赦免怎么着。
嗯，除了这句话啊一直重复困扰您以外呢，您觉得会不会对应到自己某一些的事情，所以就觉得特别的困扰？
哎，说实话姐妹，我没听他这个信息之前吧，我什么困扰我都没有。
所以自从这句话出现了以后呢，您觉得那个平安被夺走了哈？
对，他老是出现这句话。
嗯，
然后我听过孙大中老师的信息，前两天他有一个就是与神同行这个节目，他里边他是有那个不被赦免的罪那个嘛。
嗯，
然后就我听孙大中老师说，如果说在神面前真心悔改认罪的话，然后不管什么罪都可以赦免。
嗯，
但是就是季牧师他这个说法就那个什么了，关键是他说了这句话以后，然后这句话就不走了。
嗯嗯，
就是因为这个我出不来，我都想过自杀，你知道吧？
那您自己心里面有这一种情绪的时候啊，您自己有没有祷告询问过神呢？
我在神面前就是祷告过，我说神啊，我说我对圣经方面我说也不是很熟，我说真的就是说是对你的真理也了解的不是很多，就求你帮助我吧。
嗯，
我说求你帮助我，我说如果说我听了这个信息，我说真的，我说那个什么的话，我说是这个罪在我里边挟制了我的话，我说求你就说是救我。
嗯，
我说求你，我说那个什么，我说除去我说罪对我的辖制，我说除去我一切的这个，就是说除去那个捆绑我的一切绳索。
是，那祷告完了以后，您自己感觉还是没有释放吗？
祷告完了，有时候平安，但是他动不动他的这句话就出来。
是，那您刚刚呢？我有问您哈，就是您是透过网上一些听到，然后呢也有听咱们电台的节目来认识圣经的。我也听到说您其实也有参与教会，对吗？
以前的时候去过会，但是现在吧有很多原因不去了。因为这个教会里吧，说实话，这个几乎是这个晚上吧，就是说有几个老人，然后说这个弟兄吧，然后没有。然后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吧，人稍微多一点。
就是您不去教会的原因，是因为里头的人比较，
一是人稍微少一点。另外呢，我也不隐瞒，我对这个教会里边他那个负责人吧看法不怎么好，所以说吧就没去。他讲圣经倒是讲得很好，但是呢，说实话，他也没有爱心，也没有行为，没有好的见证，软弱的他也不去看。然后就以前去聚会的，然后就说是不去了，然后他也不去问， 也没有什么关怀。嗯，你说爱心方面吧，哎呀，没见有什么。你说好行为吧，说实话也没见他有什么好行为。
嗯，
就和不信主的一样，甚至还赶不上不信主的，没有好见证。
嗯，那您刚刚告诉我信主二十几年，您是怎么信主的呀？
刚开始的时候是听那个福音台，就是听义务台，就是那个义务电台那个。
嗯嗯。
就是说听了一阵子以后，慢慢就开始相信神。
那当时二十几年前是不是也有做过觉知祷告呢？
绝对祷告我倒没有。那个时候从信了主以后吧，就开始跟着他们聚会什么的，祷告唱诗歌什么的。但是你说的这个觉知祷告吧，那个时候说实话没有。
嗯，
先接触了这个良友义友电台，然后当时就开始就是说是听别的人的了，你像寇少恩的、刘志雄的、于洪杰的，开始接触季凤文的。
嗯，
然后没想到听了这个季牧师的信息以后，哎，就那个啥。
所以听得出来哈，弟兄，您也是很有追求的，对神的话语，对这个信仰呢，还是很有追求。因为就是您刚刚一直说啊，除了就是之前有去教会以外，还有一直在网上收听一些的讲道，所以听见您是非常的追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教会的生活维持了多久？您有印象吗？
我去一阵子以后吧，然后说实话，我又断开不去了。然后过一阵子吧，我再去，然后去一段时间又断开不去了。那个时候就很不稳定。另外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上的事吧，也不太方便，你知道吧？
嗯嗯。
开始就是买一些圣经播放器的，或者就是说一些网上的资料来听信息。
嗯，您说您上次跟我们联系已经是去年的时候，
对
对吗？嗯，当时还有去教会吗？
那个时候没去了。那个时候说实话，家里也有事情，我母亲不是有病吗？那个肺炎晚期。
嗯，
今年这不是又化疗又免疫的，
嗯，
也是神保守啊，重点是神看顾。然后母亲现在吧，就说是也很好。
嗯，
我感觉是这样。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人呢离开神，你就根本就没法存活。
嗯，
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那您自己平常有没有读圣经呢？
就是偶尔的去听听那个圣经机，我还准备呢。过两天的时候，就是我有个一个打算，他们不是有盲文圣经吗？
嗯嗯，
那很多买的，我想去买一套。
嗯，
结果就说是这个出现了这个事儿以后，说实话，哎呀，这再加上我母亲就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就感觉这几天就跟抑郁了似的。
所以您现在手头上还没有一本圣经可以让您读，对不对？
2012年还是2013年了，教会里有一个弟兄送给我了一套。那个时候吧看不懂，然后我就把这个书然后给另外一个人了。然后从那以后吧，就没那个啥。然后有了圣经机以后吧，然后我就开始接触这个，偶尔的听听圣经什么的。
嗯，
我寻思前两天我还这样打算呢，买一套圣经，我说那个跟着那个圣经播放器，然后我去读去看，这个应该错不了。
嗯，
结果，
嗯嗯，
见了以后，就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嗯，您除了听那些的讲道、听人说的话以外，我问你哦，你相信神的话吗？您相信圣经吗？
我和你说啊，姐妹，
嗯，
我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不管就是新约旧约，都是神自己的话。
嗯，是，刚刚呢，您也说了一些，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听，哎，某某个人说，但是我必须也想说明白的，就是那些人所说的，其实应该是基于圣经里头的话，他受圣灵的感动跟指示呢，去解释这样的话。
对
呀。嗯，所以呢，我为什么也问您，就是说您现在手头上有没有可以读的圣经？就是我们可能听很多的东西，听不同的人怎么样去解释，其实听讲道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就是您听完讲道以后，您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给你去消化、去整理，最重要的是你要回到那一句经文的本身，他所解释的那些圣经里头的本身，他到底讲的是什么？主耶稣？
不，
嗯，
姐妹，你还，但是你应该没听明白。
嗯，
他没有说讲什么，就是说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就是说是这个说话方面，
嗯，
比如说咱俩说话吧，
嗯，
就是说他说什么话都能说，也也都能赦免，但是尽量别去犯错误。
嗯、
他说你只要是咒骂神就不能赦免，就你只要出了口，哎，就永不得赦免，怎么着，就这样。
那弟兄，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呢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可能就在于说他怎么样去表达这句话。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你要相信主耶稣神他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平安他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平安会被一个人的一句话打破吗？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只能够去被就是世界的很多东西给打破吗？但是圣经也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呀。那弟兄，我可以告诉你哈，就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5节，我读给你听这一句的经文好不好？
哦，
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句话你应该有听过吧？
我知道知道。
嗯嗯嗯，您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呢？
不是，姐妹，
嗯，
这个我都能说，我还是强调，就是说季凤文这句话从我心里出不来，你知道吧？
弟兄，那你应该也记得有一句话，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都大吧？有。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您刚刚一直强调那个人说的这句话影响你，但我同时也问你，你到底相不相信圣经里头的话？你相不相信神直接以圣经的这样的话，那么多的话要告诉你长弟兄，他要对你说的这些话，那你觉得那个人对你说的话是否胜过神直接对长弟兄你自己说的话呢？
说实话，姐妹，
嗯，
我任何人我都不相信，就包括你们我都不相信，
嗯，
就是说我只相信耶稣，你知道吧？我只相信耶稣自己。但是就说他这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啥，
嗯，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你知道吧？改天我看看，
嗯，
如果说啥的话，我得去聚会去，我不能这个样子，这样，
嗯，
那太难受了。
嗯嗯嗯，那为你，
就是说以前的时候，我要这个面子，
嗯，
这个那个的，说那个啥，就是说最近这一阵子，
嗯，
我越来越看清楚，面子不值钱，你知道吧？
嗯，嗯，
一是面子不值钱。另外就是说，是人一旦就是说和神就是说搞不好关系，
嗯，
那就是说真的就是不一定怎么着。
嗯，
所以说我就和神说，我说主啊，我说求你给我一颗为你而活的心。
嗯，
我说我不要别的了，我也不要就是说以前的是我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现在我什么都不要了。
嗯，
我说人的爱人的这个陪伴都是短暂的，我说唯有你，
嗯，
我说唯有你是不离不弃的。
嗯，
我说现在什么面子这个那个的，我说现在我说我都不要了。
嗯。
我和你说了这一会儿话，
嗯，
我感觉就是心里就是说是很踏实，也很就是这个刚才那个感觉就没有了。
嗯，
真的就是说求你们就是说在祷告当中纪念我吧。
嗯，
另外姐妹我问你一下，
嗯，
这个
是
季凤文牧师说咱平均的年龄是120岁，这个对吗？
嗯，首先我必须要向你坦诚，这一位牧者呢我不认识哈，我对他没有概念。
是是是。
嗯，第二个就是说我也不能够单凭您所说的这样一句去解释这位牧者所讲的全篇的道理。
我听了很多人的信息，
嗯，
但是都没说过，
嗯，
但是他就说，
嗯，
说是这个神平均的年龄是让我们活120岁，
嗯，
怎么着争取活到120岁，
嗯，
我对这个说实话我不认同。
嗯， 嗯，您自己是不用，
因为你看圣经什么的，
嗯，
你得了解这个背景的。
嗯嗯，那当然呢，你看当时以色列人跟我们现在的年龄其实也不能够是相等的，对吧？
对啊，他这个，
嗯，
他这个年代不同，时间那个什么，
嗯，
但是不知道他是为凭什么说这句话。
嗯，所以呢我就告诉你啊，有时候呢可能呢就是你单取一句话来说呢，这种就是可能也不能够 做一个的批判吧，就是不能够做一个确实是怎么样，你可能全篇的讲到的内容呢，还是要去全盘的去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也跟您分享说，我觉得听一篇道，听道是很好的，因为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但是我们听完道以后，还是得去回到那个圣经本身的经文，神他是怎么告诉我们的。那个长弟兄，您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我懂。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常常的思想，也因为我们相信主以后，其实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对不对？所以你要相信，你在听完这些信息以后，你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求神光照你，让你圣灵在你的里头动工，去帮助你去理解圣经，去明白圣经。那我当然也邀请你呢，你可以多听我们电台的节目，比如说我们有真道分解啊，专门是解经类型的节目啊，您可以去听听。
我跟你说啊，我听过了，但是就是说除了这个季凤文的信息，季凤文牧师信息，让别的人都没这样说的。再一个说，从你看就讲一篇信息吧哈，就是说季牧师讲的和这个良友电台，你像孙大中老师讲的不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也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觉得某一位牧者哈，他所说的一些信息你感觉哎，我好像不太认同，哎，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造成困扰，那我就建议您就先不听他所说的了。
我现在已经不听了，
对，
有很多人说过我，好几个姊妹说过我，我不听了。
我们专心的，你就单单的寻求神。
是。
那我也邀请你啊，多跟我们联络，好不好，长弟兄？
行行行，姐妹，那以后呢？
我为你祷告，
那会麻烦你的啊。
不会不会不会。
我蒙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担当我罪愆，我的释放，他为我被钉十字架，为我流宝血，没有人何怨言。哈利路亚，他是我的主。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救。
无限飞行号，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 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我梦深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今天呢，健康马起来，新田和文慧呢要和大家谈的就是你吃水果吗？那么吃啊、哦，好，回应很快。那么吃水果，有人说呢，吃葡萄不吐
葡萄皮。
对，那您会去皮吗？哪些水果您不去皮？哪些水果一定去皮的？
哎，马上想的话呢，其实我好像所有的水果都喜欢去皮儿。
哦，
连葡萄都喜欢去皮儿。
嗯，我葡萄就不会，苹果也不会。不过苹果要看，如果它是打蜡的，当然要去皮。
对对对，
但是现在的苹果都很讲究有机嘛，对不对？洗干净就可以马上咔嚓咔嚓
就可以咬了。
对，但是呢，现在靠近中秋节，当季水果就是柚子。柚子一定要去皮，
一定要去的。
对，
哎，可是在这个广东呢，是广东吧？有一道菜呢，就是拿这个柚子的皮呢，拿去熬，然后呢，弄成呢，好像就是那个成品啊，就是有糖嘛，有一些酱油，弄成呢糖鸡一般呢，像是一块肥猪肉一样，就外表看起来像肥猪肉一样，
糖渍的。
对的，
是。我也想到西瓜，我们也去皮，对不对？因为西瓜皮不吃，但是西瓜皮那个白白的那一层肉，其实也可以拿来炒当菜，也是好吃的啊。
是，
但是啊，这个大部分水果呢，我想我们就是不会去皮的。那么该不该去皮呢？今天来谈这个问题啊，来个健康小提醒：有些果蔬呢，它的皮呢虽然没有毒，但是含有过多的那些很粗的纤维，对我们的肠胃呢可能造成太大的运动量，甚至呢会造成损伤。那么由于呢这些的纤维能够刺激我们肠道蠕动，一些患有肠胃疾病的人，譬如说有胃溃疡的历史，有胃炎历史，还有各种慢性肠炎的病人，都要少吃水果皮。
难怪呢新田就不爱吃水果皮，原来是肠胃在反抗它。那我们也来说说呢，有哪些水果呢可以带皮吃，哪些水果呢就不建议千万不要带皮啦。好，那今天说的第一个就苹果，文慧老师会带皮嘛？我知道，因为呢这个苹果皮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呢有助消化，而且呢苹果中啊近一半的维生素 C 呢也是紧贴在果皮的那个部位啊。
也就是我们如果削苹果那个削皮削的太多了，那我们就把苹果一半的维生素 C 给削掉了。
对，白吃了。
那所以呢苹果皮里头的抗氧化作用呢我们知道呢它是非常棒的，在这一方面比其他的水果蔬菜都高。同时呢苹果皮它可以抑制我们的牙齿的那个齿垢里面那个酶活性，以及口腔里头那个细菌的生长，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齿。所以大家要记住，苹果它在它的表层就是那一层皮，其实是很丰富，有很丰富的抗氧化，有很丰富的这个什么清洁作用。
当然如果像文慧老师刚刚提到了，你看到这个苹果哇好亮哦，它打了蜡，那当然就还是要削皮才可以吃啦。
那如果不削皮呢？
不削皮的话呢，可以用热水呢来烫一烫这个表面，让这表面的蜡呢它可以
融化
掉了，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呢，这个苹果呢你就可以连皮吃了。
好，这个是苹果啊，记住啊，苹果皮吃了才能够保证你吃到苹果最多的养分啊。再来一个是黄瓜。
黄瓜呢建议带皮吃啊。这个黄瓜皮中呢含有较多的苦味素，它呢虽然苦但是黄瓜精华所在啊。食用这个带皮的黄瓜呢也叫青瓜啊，不仅呢可以使维生素 C 充分的吸收，而且能够帮助人体排毒。这个青瓜皮黄瓜皮啦还有这个抗菌消炎的作用。
有谁吃黄瓜削皮的？ 好像比较少吧。
对呀、啊，
但是一定要洗干净。
对，
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好，再来一个啊。哦，先停在黄瓜，就是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你带皮吃的时候呢，啊，要洗干净。如果呢，想要更干净，用一个方式，盐水。
没错，没错。
对，泡过，洗干净。好了，再来一个，就是红薯，
不要带皮啦。
哦，红薯不能带皮啊？
对呀、啊，当然不能。
哎，那个烤地瓜的时候，通常都把皮给吃了。
你是这样子的，文慧老师，我都不吃啊。
你到那个便利店那个烤地瓜，那个地瓜皮我都吃嘞。
哦，那看看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看啦，红薯不能够带皮的，因为红薯的皮呢含那个什么
碱。
哦，含碱多、食用过多呢会引起我们的肠胃不舒服，而且呢橙褐色以及呢黑褐色斑点的红薯皮是受了黑斑病菌的感染，会产生呢什么、番薯酮还有番薯酮醇、进入人体呢将损害我们的肝脏，并且引起中毒，太可怕啦。
文慧老师您要注意啦，而且呢我发现文慧老师的肠胃可能比较好啊，还受得住。
好，我记住了。
来来来，中秋节嘛，你说说看，我哪一部分最像月亮？
我说你的笑容，哎，好像月儿弯弯的上弦月一样好看。
哎，会说话会说话。还有呢，
你的肚腩有点像半月。
怎么说？
后面是平的，前面凸出来，哎呀，不就像个半月吗？
你这不就是说我胖吗？
哎呀哎呀哎呀，我像你的心好像满月，心中只有你呀、
你在我身边，今夜月亮特别。
良友电台祝福你
中秋节快乐。
是的，我们先预祝您中秋节快乐，明天记得准时收听哦，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